高校里边老师对学生举报噤若寒蝉，受这个苦已经很长时间了。我指的是什么？是本科生举报老师，他可不包括研究生博士生举报老师，那叫举报导师。为啥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举报导师的导师以权谋私，用这个博士生和硕士研究生白干活，不给钱或少给钱。有的导师利用手里权力对下边的异性学生性侵，我想这几年这种事儿缺德的这方面老师也不少吧，大家也能听到这新闻。为什么我说刚才我讲学生举报老师，老师苦学生举报九亿不包括这些呢？这学生不傻呀，如果不是把学生逼急了，你就记住他轻易不会举报研究生导师和硕士博士生导师。为什么？因为这些导师博硕的导师他有决定学生前途命运的权利，所以那学生不是逼急了哪敢举报这样老师啊。所以我说博导硕导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因为他们有决定学生命运前途的权利，学生被管着不敢。那么本科生就不是啊，本科生的教本科生的老师没有决定学生命运前途的权利，所以他们在学生面前呢没有任何的优势，没有任何从上到下的这种说是可以借势凌人的这种优势，反而是学生只要一举报，学校往往就会严肃处理。如果举报的有问题，这老师就遭殃了；没问题，你放心，学生一般也不承担后果。孩子嘛，这个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他可能认识不清，不理智，冲动，板子高高举起，说两句轻轻落下，完事儿了。所以本科生举报自己的老师可以说付出的很少，我就是我们常说的违法的成本非常低，你出了事儿举报错了也无所谓。所以很多高校里头本科生举报老师成风。我们刚才说大伙说挺佩服这胡老师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问题是这个事儿呢仅仅局限于师德层面，说他这个欺负学生啊，刻薄呀，把没礼貌当成幽默，这往往带有一种道德评判的主观意向，或者说是师德方面的一些规范。他从这个角度举报呢，其实严格意义上对老师还不是致命的，而且老师拿出你给我拿出证据来，这是有理有据的，要不然我就起诉你。比这个要可怕的多，要换一种情况，我估计这胡老师就想让他举出证据，就说要起诉。第一，学校下面的事压住了；第二，法院有可能都不立案，都不给你立案。为什么呢？因为刚才我说举报胡老师这个仅仅限于师德层面，可是现在泛滥在中国各大高校里本科生举报老师往往是什么层面？跟意识形态有关，这就害怕了，这跟政治相关了。就说这老师上课教的东西有的时候他讲的比较广泛，不定哪下就擦枪走火，和现在强调的主旋律啊、主流价值观呢、政治正确啊、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当中的规范呢，有可能就产生冲突。有人说老梁，你说这我不明白，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高校里边常见的现象有两种，一种是对外，一种是对内。对外是什么呢？比方说我说这个日本人工作负责任，有工匠精神，我们很佩服日本人严谨的工作作风，就有学生举报这老师是个精神分子，日本曾经侵略过我们，你凭什么说日本好话？你怎么不说南京大屠杀呢？啊，这是一种。还有比方说说这个诺贝尔奖代表着世界科技和其他领域的最先进成果，质量很高，马上人骂你这是崇洋媚外，咱中国这些年发展的也不差，现在都世界经济总量第二了，你凭什么这个说诺贝尔奖的代表最高？你这不牧羊犬吗？你是个崇洋媚外。你看要说美国的社会制度有它合理的地方，比方说它的福利制度可能比中国搞得好，比方说它的刺激科技发展的一些政策做得好，好，你这又是崇洋媚外，你心目当中你就是精美分子，你美国就是你爹，你就是个大侄子，就是什么，反正全上来了。你想着这种上纲上线乱扣帽子，可以说打棍子扣帽子穿小鞋揪辫子，可怕不可怕？那就文革回潮啊，这等于啊。这些本科生经常以小粉红的各种面目出现，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对老师进行无谓的攻击，给他们上纲上线，这是我说的对外。还有对内的教学也存在着问题， 这个比较集中在历史啊、哲学啊这些领域。比方说历史，涉及到对历史人物评价。比方说袁世凯、李鸿章，他身上不完全是卖国，他有很大成分是保护大清的利益。好，你这么说，这就是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腐朽的大清辩护。有人说这玩意儿这么说也没什么，哎，你可不知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官方早已经定位好了的。你不把李鸿章和袁世凯死死钉在耻辱柱上，半殖民地半封建怎么来？三座大山怎么来？辛亥革命的合法性在哪儿？1921年共产党成立的合法性在哪儿？所以这涉及到一系列的政治定位问题，这是意识形态。所以往往你要把这揪出来，老师是有时候百口莫辩。尤其的涉及到党史上那些人物的评价，你比方说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王明、李立三、瞿秋白、王稼祥、博古啊、洛普，博古是秦邦宪，洛普是张闻天，就这些人物的一些复杂评价，因为它本身就是复调，它不是单一的，一不留神就有可能戳中哪个学生脆弱的爱国主义被洗过脑的那个肺管子。包括你说原来大运动地主阶级怎么怎么的，很可能一句话两句话说不对，你这是要给封建阶级，不要给这个资本主义发，就全上来了。就对这种历史哲学层面的意识形态的，这也是一个重灾区。所以在这两个领域经常有老师啊偶尔就犯戒，一旦要被哪个学生抓住来百口莫辩，他翻不过身来，这时候学校也不会保你，反而觉得要保老师那就学校政治不正确，那上级要抓这事做文章，恐怕校长的官帽都不保啊，那校长会保官帽的，管你老师什么样的，他才不管去呢。所以我说这是两大重灾区，这两大重灾区里很多老师因此就噼里啪啦就倒下了。我说这现象正常吗？太不正常了。高等学校和初高中还有不同，学生这时候人生观思维更形成的时候，你到高校学习是为什么？我们叫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是你到高校是要广泛的学各种知识，然后培养你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经常听着说你恶意污蔑诬陷怎么怎么的，可是你又不告诉别人怎么诬陷我们，我们怎么能形成判断呢？你得告诉他诬陷我们诬陷啥了，这起码在这种对比当中我们才能坚定自己原有的信仰吧。那如果你变成一言堂，整个高校的学生脑袋都是几个人思想的跑马场，你怎么让学生培养出独立思考的能力呢？现在动辄说什么问题就历史虚无主义，北大有个不要脸的教授说了那么句话，说盲目追求真相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你听着你都觉得这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可思议啊。有的说历史虚无主义变成什么了呢？就是主流这说 A， 你要说 B 你就虚无了，连探讨的余地都没有。何况我们说历史是复杂的，你大家看到的所谓官方的一些定论的东西，它不见得就代表着历史真实啊。有很多东西我们是可以探讨的，现在高校的这种言论环境变成你不能探讨。罗素讲说你的学生怀疑了你的教育就成功了，我们是你的学生怀疑了教育就失败了，就如临大敌了，就完了，那都有标准答案，你思考什么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教给学生他可能没接触到的一些东西，一些知识，一些理论，再有的说居然就犯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大不韪。我们想一个国家他的学养是怎么能够丰厚起来，这跟独立思考能力有直接关系，创新主要在独立思考。我们一面要求我们的学生呢有独立思考能力，能够大胆的创新，让中国在科教兴国的道路上将来赶超美国，可另外一方面高校却用如此紧固思想的方式来限制老师向学生传播新的知识或者有争议能够引发思考的东西，你想这个正常吗？我觉得这个太不正常了，对于眼下的高校来说。所以老师在这种情况下是噤若寒蝉，那我就照着这个教学大纲和课本来吧，我念完就拉倒吧。你说在这种培养之下，这学生的能力怎么可能提高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环境问题，是值得我们所有人思考，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政府部门管理宣传的部门，还是到高校，都该思考这个问题。你看我就讲这个道理，刚才我说到教历史的问题，我看过日本的一个历史考卷，哎呦，我看完之后我真是 就百感交集。就他的考题是什么呢？有两道考题。第一，如果窝阔台不死，欧洲会发生什么？这个有的背景大家不知道，窝阔台继承了成吉思汗，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嘛。窝阔台呢，酗酒太多死了。这时候引发的是什么呢？成吉思汗的几个孙子西征都已经打到了奥地利维也纳城下了，整个欧洲战战兢兢，眼看就被成吉思汗的铁蹄给覆灭了。结果窝阔台一死，按规定得选下一任大汗，这些人回去争着大汗去，欧洲就就此逃过一劫。有人说窝阔台不死，欧洲会发生什么？你看人家这个学生有个答题答的多好，他说窝阔台不死呢，整个欧洲就覆灭了，整个欧亚这块都归蒙古人统一，这个商贸就是蒙古人控制的，那就不会出现在现在克里米亚那一带有大量的意大利商人到那去做买卖去，那也就不会出现呢克里米亚这一带发生战争，拔都就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后来要攻占这个地方，为了占住这个克里米亚这个城，他把得了鼠疫的人的尸体扔到城里，造成鼠疫流行，然后被在那做生意的热那亚就意大利的商人把鼠疫带回欧洲，形成了欧洲中世纪可怕的鼠疫，一下子欧洲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这一死呢，很多天主教对基层的控制力弱了，这样欧洲就产生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松弛的一种管控环境，就是教会很难再把各个地方控制住，一直延续到后来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产生新教。那么正是在这种放松管控，宗教放松管控的背景之下，欧洲迎来了伟大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之后才产生了工业革命，欧洲全面领先世界。你看这个学生从窝阔台死与不死这问题上直接思考到了整个欧洲和世界格局的改变，这不是独立思考吗？我就想象我们的学历史的大学生能不能想到这些，具不具备这种综合思考的能力。还有第二个题更好，第二个题是什么呢？就说这个，如果你认为中日之间会不会发动战争，如果真打是哪一年，为什么？有个学生答卷，日本学生答卷说我认为得是2027年，说为啥呢？2027年呢，海峡两岸就会统一，这样台湾海峡就成了中国的内海，你日本从中东运输石油走马六甲过来必走台湾海峡，能省运费吗？如果你绕道的话，那运费得加起码是 70%，这是日本能源上不能承受的，所以他在海峡两岸统一的时候走台湾海峡，日本还会出动驱逐舰保护自己的游船，那中国不能干呢，双方就有可能在台湾海峡打起来。所以他认为2027年，认为中国能够整个统一台湾，那么台湾海峡变成中国内海，日本和中国的冲突在这儿。大家想一想，就说我们学历史是为了什么？我认为明确一点，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要为现代政治国家服务的。就你想刚才我说这个窝阔台那个思路和后来中日海战的思路，是不是一个学生他用他的思考角度在为现代国家出谋划策呢？肯定是啊。可是我们的历史教学，你翻开大学的课本，那标准答案在那一二三，你还敢分析？你别瞎分析，你上面有标准答案，这个就叫什么什么社会，这个就叫什么什么现象，这个就叫什么主义，你就照着来得了。所以我说，如果老师在大学的教学，因为你高中没有办法，高考那一个指挥棒你过不去，你连上大学机会都没有，所以他那死知是个标准答案，你背也背不对，大学不存在这情况啊，他是要开放的，尤其思维要开放的，你这样的话你的本科学生经常举报老师，老师也不敢教你课本之外的东西，怎么能培养你独立思考能力呢？怎么能为现代国家做好服务呢？我认为这和国家大政方针发展都是完全矛盾的，南辕北辙的。所以刚才我说这种情况，你想一想，现在高校里这个本科生举报老师，他的后果有多严重？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发现呢，这种现象呢已经持续了好多年，而且没有停息的迹象。